今天是第53讲，这个重点的重点过去了，后边就剩这个权摄论的重点的最后一部分。先把上节课这个新讲的就这一段稍微总结一下。上节课讲的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证空性之前有一个加行位，这个加行位呢，它一共分4个阶段。上节课我们一讲，大家也知道了，说是4个阶段，实际上也可以说是2大阶段。暖位就是做这个四旬四观这一位啊，这是关键。到你这个四旬四观做到最后成功了，就达到顶位。然后两刹那就后边那个四如是智那两位都各一刹那，顶位两刹那。一共就4刹那就证空性了，所以实际上可以分2大阶段，就是也可以说1大阶段，就是那个暖位。四旬四观怎么做？四旬四观做成功了，就证空性了。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在这4种位里头呢，是4种定。我们那个前边说了，它这4种定的名字呀。不是由于那个止不同，哎，不是由于说这个定不同，定就是我们一般的定，哎，这个最低你要到那个九住心之后的位到地定，高了呢就不限制，你高了可以到4禅8定，8定是指的4禅上边还有4定，他们这4禅4定合起来叫8定。但是呢，那个四定呢，太入定太深，那个思想很模糊，所以他那个观法很那个弱，观力很弱，所以呢是在证空性之前呢，主要依的定呢就是位到地定到四禅这个范围内，中间这一段的定，这是定力，这是那个止，要有这样的定力，要有这样的止力。然后这4种定的名字是依什么呢？是依观法不同起的。简单介绍一下啊，第一位是暖位，暖位依的那个定呢，叫做啊，下品无一人，有明德定。哎，就是暖位，我们上节课说了，这个暖位呢，时间最长，在四加行位里头，它当然是最长。这个。时间上，我们说还没有这个就是特别多的经论依据，有一个事实依据就是那个世亲是暖位菩萨，世亲这个至少是几十年，但是呢我们还不知道世亲前生是不是已经是暖位菩萨了，所以呢有可能是几十生，哎，有的法师说不确切，看经论好像有印象说这个。也可能几十劫啊，60劫。这个一个就是这个时间怎么考虑呢？就是说这个时间长短完全是依你修行的程度、修行的精进来决定的。咱们就说一个最长的，就是现在知道的最长的60劫的时间。60劫的时间，不要说对比我们无始以来的轮回，我们一直没有梦醒，一直没有证空性。一直没有这个空调五蕴，对比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时间，那它就是极短的一点了。即使对于我们发菩提心之后3大阿僧祇劫，就是成佛的这一段时间，这60劫也是非常暂短的。我们再缩小，即使这个对比，就是我们从发菩提心一直到证空性这第一个阿僧祇劫。1大阿僧祇劫，上一次我们说了，就是这个阿僧祇劫，意义是无数劫，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我记得啊，是印度的数位从个十百千，就是每一个后边都是乘十乘十，它一直排到60位，这个阿僧祇劫是第52位，也就是说它在这个一后边啊要加51个零，就是。1大阿僧祇劫，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对比我们从发菩提心到证空性这一要需要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如果你现在说，我进入加行位了，60劫，对比这个时间，那就是很快了，很短了。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道理，就是这个时间概念啊，是我们凡夫为了这个思维，为了分别，我们在我们脑海里头假安立的一种概念，它不是实际存在的概念。我们前边分析过，因为它假安立的这种理论啊，从理论上就是悖论，理论就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他说时间是有前后的，是有长度的，是有发展的。但是你从这个理论上说，有前后的时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你有长度的时间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前跟后不可能同时存在。你自己安立的嘛，你安立的是有前有后。你比如说，我们说最短的时间一刹那，一刹那你得有长度，如果一点长度没有，是零长度，那就等于没有时间。所以那个时间一定要有长度，有长度就至少可以分一个头一个尾，对不对？一个前一个后，说开始结束，哎，就这两个点了。你这两个点是没法同时存在的。你比如说现在是那个一刹那的前或者是说头，它就一定不是尾。它如果同时是头又同时是尾的话，那就是说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就是开始就是结束，那就等于又是零，又是没有时间。所以它一定要有长度。所以就是说这种安利啊，在我们人的脑子里本身就安利不起来，就是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它是不可能那个存在时间的。它仅仅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人规定一个时间的概念，然后我们把我们考虑的一些事情啊都安排在这个坐标系上，就好像我们规定一个时间坐标，哎，以这个比如说年为单位，或者以天为单位，哎，以小时为单位，这个你自己随便规定了，看你做什么事情。这个想象了这个坐标之后呢，我们就安排说这个秦朝是在这一段，哎，唐朝是在这一段，是在我们脑子里呀，为了我们脑子思维的有一个顺序，能够进行分别，我们假立的一种的坐标，包括这个三维空间也是，哎，就是我们分析过那个就是空间或者叫体积或者叫容积，这个概念又是无法成立的，哎。就是你不可能有一个这个就是基本的那个叫三维空间的单位，哎，这个我们不重复了。也就是说这个时间观念啊，根本就是我们人假的，就好像什么呢，比如说幼儿园他为了给小朋友们讲这个人生的知识，哎，他在里头做了很多玩具，有火车有飞机有轮船，告诉这个是在哪儿，那个这些东西呢，它不可能是真的，就是在幼儿园里头，你如果把它当真了，你非要坐那个轮船过水，你非要坐那个飞机起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说我们这就跟我们这个时间空间的这个概念啊，也是我们人呐，为了我们就是方便，我们安立了这么一个。你在这个时空概念里头，你想这个就是符合那个真实情况，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真实情况里头根本没有人安立的这个时间概念、空间概念，根本没有人分别出来的这些假安立的这些东西。或者举一个例子，就好像说，我们为了说明情况，我们在屋里呢画地图，哎，画地图，可以地图上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说清楚。但是呢，你这个就是地图上的这些东西呢，它不可能是真的，哎，你不能拿地图当真，这个我们大家都接受。现在 这个地图就好，这个我们建立的时间空间概念啊，就好像我们在纸上画的地图一样，它不可能是真的，只是呢帮助我们来这个行动的一个方便。这么说来呢，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证空性，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阿赖耶识里头熏习的记忆。证见有没有证见，证见熏习的多少，证见力量的大小，就取决于这个。你如果说我一直没得到证见，没碰到证见，那你就根本没戏。得到证件了，你熏习的不多，哎，那也不行，哎，必须要达到那样的积累，达到那样的力量，你才可能把那个邪见的那个，就是升起这个梦的那些邪见种子的力量呢，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能不能证空性，取决于实质内容，取决于什么呢？第一，你要有正闻熏习，哎，多闻熏习，就是要多多的熏习。第二呢，熏把道理就是正见你学会了之后呢，还要如理作义，就是按照正见来反复的思维。最后呢，在加行为在定中还来思维这个义理，你就能证空性。这是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看那个刚学佛的时候看大悲咒那个经里头说，观音菩萨以这个是什么佛教观音菩萨这个咒，教给他这个咒的时候呢，观音菩萨从初地顿登八地。有人就说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他怎么会一下把一大阿僧祇劫，因为初地到一登八地等于他第二大阿僧祇劫给一下就过去了，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什么呢？一切为心造，哎，一切为心造，实际上没有那个劫，没有那个时间，哎，就是取决于你的心的力量大小。所以不要太纠结于那个时间啊是多少啊什么多少啊，即使有时间，即使按时间的那个你到这个最后次加行位，已经就是我说就好像百米最后的冲刺一样，哎，就一拼，就时间很短。所以呢，不要太这个纠结于时间，功夫下在哪儿呢？就是正见是什么？现在四巡四观给我们集中起来了，正见是什么？第一步就是空这个我们面前的法，那就是般若经说的五蕴皆空，哎，然后因为你要是广学般若经，告诉你五蕴皆空，你看现在现实大家都见过。大家不敢信，现在有几个信般若经的说的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的，你们到外边可以这个听一听找一找，他不敢信，为什么呀？他觉得如果五蕴皆空了就是完空，所以他不敢空，所以就想办法把这个空解释成有，哎，把这个五蕴皆空解释成五蕴有，哎，这样呢维护住使自己不恐惧，哎，好像也是在学佛，但是呢实际上是颠倒了佛的那个意思，哎，没有理解佛真实的意思。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在这个四巡四观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哎，五蕴皆空，为什么我们敢空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五蕴呢，就是我们的心升起的一个梦，梦就应该让它停止，哎，你梦停止了，你的心才能见到真实境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敢空，而且我们是很高兴的空，我们恨不得让它立刻空掉，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假的，哎，它本来就没有，你认为五蕴有，你这就是颠倒梦想，你就是在梦里头，你就是错了。所以第二步呢，我们就是用什么呢？说五蕴皆空，怎么空这个五蕴呢？说这全是我心中升起的一个梦，哎，全是我的颠倒梦想。实际上世界唯有心， 唯有食，哎，没有食外一切法。你如果不做这个梦，就没有这个梦了，哎，那就只有真实境界了。所以我们在四行之观，我们说三大步，第一步说五蕴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是都是我们心的分别，都是我们心的幻想、梦想、妄想，哎，心的做的梦。第一步呢叫误入遍地所知性，第二步这就叫误入唯识性，就是没有梦，唯有能做梦的心，唯有识，哎，第二步。第三步呢，到你真的这个梦，就是五蕴不升起了，没有意了，你的这个唯识想，世界上唯有识，这个想呢，也就把它放弃掉了，你就证到了圆证实现。四寻四观就是说，这就是正见。你把它反复的各种经论，那个唯识经论也不是太多了，佛说了六个经，是才传过来四个，有两个没传过来。弥勒菩萨六个论，都过来了。然后这个还有祖师的解说，你反复的把这个道理都，那个很多经里头都是到最后要详细的讲这个四寻思观。你把这个正见掌握了之后呢，就反复的大量的质量越来越高的熏习这个正见，这是你能不能证空性的关键。你正见熏习进去了，说老实话，你这一生不证空性，你这个种子啊，这个叫清净种子、法身种子，一粒也丢不了。不管你就是是生佛净土，还是不生佛净土，还是生到就是在娑婆世界，哎，你的这个清净种子它永远不失。哎，你生在哪儿，你再遇到佛法的时候，你再看到这个佛经的时候，你拿起般若经来，你拿起唯识来，你一看，你自然就相应，你就能看明白。这是这个就是证空性的关键，是你的正见种子熏习的力量的大小，哎，数量的多少。所以这个功夫呢，都在第一步，就是暖胃，叫明德定。明德定就是什么呢？就是得到智慧的定。哎，就是怎么得到智慧啊？就是多熏习正见种子，哎，你就得到智慧。得到智慧，然后智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智慧达到饱和的时候，达到最高的时候，就是叫明增定，就是叫顶位，就是你那个观的这个正见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这个正见呢，我们也可以这个刚才说三大步，我们也可以那个再浓缩一下，四个字，唯识无异。哎，我只有一颗心，心所分别的一切法都不存在，唯识无异。一开始就先空，没有净，只有我这个能分别的心在这胡思乱想，我想到的一切法都不存在，无异，唯有识。哎，一个遍地所知性，一个一他起性。然后说呢，第三步去掉这个唯识想呢，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其实你就是现在你知道这个道理，多学习这个道理，到那个不起意的时候，就是没有对境的时候，五蕴不升起的时候，对境不升起的时候，你那个能执着的心呐，是跟着它自然不升起的。也就是说，我们凡夫的心呐，只要你心升起，它一定有一个对境，一定有一个执着的东西。如果你说我的对境都不存在，唯识无异，或者也叫唯识无境，你老空境，空的这个境在你面前就不起来了，这个时候你绝对不会升起一个说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对境的心又升起来了，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对境的心升起来了，那一定是佛菩萨的心，一定是见道的心， 哎，所以呢，就是第三步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这样的话呢，四循四观就可以总结成四个字，唯识无义。一切道理你就往这四个字上挂，有什么唯有识，没有什么没有识所对的一切境，所对的一切境可以概括成几个呀？六个，色声香味触法。哎，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去空。一般人误解说色声香味触好像是客观存在，哎，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全是我们主观，都是心里的分别，心不分别就不升起这个色声香味触，哎，你眼识不起，对你来说就没有颜色，你耳识不起，对于你来说就没有声音，好，这样的话呢，就是唯识无义，唯识无义，哎，空义空义，空到。顶，什么叫顶呢？就是最后一个义消灭了，最后一个义就是义的最后一次升起的时候，就叫明增定，就叫这个达到忍类，只有两刹那。然后后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没有净了，净不升起了，这个能执着的心呐，它自然就跟着不升起了。所以呢，第三个就到什么呢？三四就是四如是智了。前两个是四寻思，还是比量的分别，到后两个就是很接近限量智了，就是第三位就是忍，忍位是什么呢？就是忍无义，就是认可无义。什么叫忍？就是决定了，再到第三位就是义就不升起了。这个时候义不升起呢，还有一个就是唯识想。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前边老熏习，老熏习那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意没有了，这个唯识想也就不升起了。我们老熏习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实际上升起的想法是什么呢？意没有，这个唯识想也没有了，实际上升起的是这个想法。再到下一刹那，就是是第一法这一刹那的时候呢，就是这唯识想也放弃了。也被空掉了，后三个几乎都是程序性的。第一个就是暖胃，就是唯识无义这个思维这个道理，学习这个道理，熏习这个道理，这是实质性的。到是第一法之后呢，下边就证空性了。上一次忘了讲这个是第一法的这个法字儿，忘了讲，因为我老说四位四位。这个法呢，就是最一般意义的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词对应它呀，就是事物，或者用普通老百姓的话，就是东西。哎，就是世界上所有东西，哎，佛教就叫一切法。我们现在的话，文绉绉的，就是书面语，就是说一切事物，就是佛教说的一切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世界上一切法，到这个加行位的第四位，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法，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法。为什么说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法呢？因为这一法之后，它紧挨着就怎么样，证空性了，就出世间了，就超越世间了。所以这个是第一法，它就是在世间一切法里头。它是最高的法，你别的都那个跟它比不了，连那个第三位那个忍位也跟它比不了。忍位是叫印顺定，就是印无净，印无义，顺能取也空，哎，顺那个实也空，哎，印所取无，顺能取无，这是第三位。到第四位呢？就是那个叫能取，就是那个唯识想的最后一刹那，再到下一刹那，就是能所双亡，就这个真空性。这四个呢，最后一句说这是现观边，哎，这四个定是现观边，就是说它是你现观三界唯有心，现量观见，就是实证到三界唯有心真实境界的那个。 最后的边界了。你到了这个是第一法呢，就是挨着那个真空性了。好，这是上节课讲的复习完了，下边我们开始讲今天的。如是菩萨已入于地，就是说像这样的菩萨，你经过四巡视观，经过四加行位，像这样的菩萨，他已经呢入于地，入到菩萨地里头了。菩萨地一共有十地，初地一直到十地，菩萨地后边就是佛地。哎，说菩萨已入于地，就是入于菩萨地了，实际上就是刚入那个初地。以德见道，道就是真理，哎，就是真实状况，就是这个菩萨已经见到真实状况了，他的梦已经醒了，假象已经没有了。我们再说一下那个修道位，就是说从一个人发菩提心到成佛，分五个位，发菩提心之后一直到这个证空性。一直到登初地，叫资粮位，这个也叫圣解行地，就是你这个这一段时间是修行什么呢？行，我们先从后边说，行就是修行，修行圣解，修行对佛法的理解要达到殊胜的境地，就是理解的非常好，非常深透。非常透彻，从发菩提心到证空性是圣解行地，也叫资粮位。这个资粮位里头呢，我们再把它最后那个冲刺再独立出来，叫加行位。这样的话呢，本来是一位，就变成两位了，加行位。加行位的那个时间非常短，就对比这一大阿僧祇劫。这是两位了，然后加行位紧挨着是见道位，就是见到真实了，梦醒了，梦假象没有了，见到真实了，真实是什么？三界唯有心，所以呢，见道位，注意见道位这个，它也分狭义广义，狭义的说见道位呢，是用般若经的说法，就是般若经都是哲学的说法了。就是说，见道是见什么呢？是见五蕴皆空。什么叫见道？是见五蕴皆空，见凡夫所知一切法空。见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这是见道。你像那个《心经》，观音就说：“你那个诸法空相什么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你那个一切法都不生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一切法的真实相，一切法的空相。”那叫道，那叫见道。这个时候，这个道啊，就是真理的意思。它就是一个什么真理呢？就是五蕴本来是不存在的。你现在认为五蕴存在，是你有病。你眼睛有病，脑子有病。你把你这个眼睛病治好了，你眼睛明亮了，你一看，原来没有五蕴，原来三界唯有心。所以呢。见道，这是狭义的道，广义的道是什么呢？就是真实，就是狭义的是真理，广义的是真实，就是真实情况是什么？你见到真实情况了，就叫见道。这个一见呢，这个见道呢，广就扩大到什么呢？一直扩大到佛地了。从初地菩萨从梦中一醒来，见到真实。一直到佛地，佛地就一直到没有结束了，就永远了，就是你永远见到真实情况。这个道是指的真实情况，当然这个里头也包含那个说你五蕴要没有，这是那个哲权的狭义的，就是说现在这个菩萨呢，你五蕴一空，你已经见到了，就见到真实了，这样我们再来。刚才说到见道，这是三位了啊，叫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见道之后呢，修道位，就是一道出十地修道。 最后一位叫究竟位，哎，就是成佛了，一共五位。你看这个五位呢，我们来现在来理解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修行实际上是个方便说，是一个叫比量的，哎，安利的假安利的修行。实际上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呢？见到真实才算真正的修行。你看见到位之后是修道位，就是你见到道了，你上了道了，你才能修道。你连道都没见，你怎么可能修道呢？所以它是依真实说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说我在修行，哎，这就是依这个真实呢我们来假安利，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呀，在家里准备资粮，还没有见道，还没有上道修行。这个准备资粮是什么呢？你要按字面，资是这个资金哈，啊，就是说你要准备钱，然后粮就是干粮，哎，你要准备这个吃的喝的。在家里我们现在是准备资粮，哎，在这儿是福报福德资粮，到寺里头啊去这个做义工啊，这个布施放生，哎，这是福德资粮。然后呢智慧资粮，在家里诵经啊拜忏是这个提高智慧，哎，这是智慧资粮。我们现在实际上在证空性之前是资粮呗，就是在家里啊一直在那个在积累资粮。你资粮积累够了之后，达到那个福报了，达到那个智慧了，哎，你一证五蕴皆空，见到了，见到之后，那就可以上真正的上路修行了，那才叫修道。好，这是以德见道，这个菩萨已经见到了，见到真实了，以入为实，这就把那个见道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了。说你见到真实情况是什么呀？在这个般若经里头从来不提这个，般若经就告诉你说什么是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理，就是你见的这些东西没有。但是呢他没有讲这个，就是你这些东西没有了之后你见到的真实是什么。但是你现在真的见到了你就知道了，就前边那不是有一段吗，说菩萨以德见道，然后见得什么呢？得众生心平等，菩萨心平等，佛心平等，就是见到所有三界唯有心，哎，所以现在呢你就是以入为实，就是你已经进到真实境界了。真实境界就是世间原来唯有实，哎，唯有心。好，到登初地之后，见到三界唯有心了，于修道中，现在见道完了，该修道了，云何修行？怎么修行？这是我们说了，我们的重点是证空性，怎么证空性？后边呢是讲这个实地跟佛地怎么修行，这个呢也很重要，就是什么人？你要了解，你要知道菩萨在干什么。佛在干什么？你这样你才有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目标。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佛菩萨的理解啊，都是很模糊，甚至很错误的。哎，你像我们一般的信佛的，可能理解，我估计佛菩萨就是气功师里头最厉害的，是这个神通是最大的，是这个什么，反正就是谁都比不了佛，哎，就是那个，所以我现在皈依佛了，我就是，等于这个背靠大树好乘凉啊，是那种，就是完全是依着佛来扩大他世间利益的，一般来说是这样理解的。那你就是学等于什么呢？就是好处是跟佛结缘，你真正的好处你没得到什么呀？就是你出离三界，脱离痛苦，是这个，就没得到正见。你这个真正的利益还没得到。说这个初地菩萨到修道怎么修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介绍的也很简单。于如所说安立实地，在于就是在，如所说谁所说呀？佛所说，谁安立的实地呀？ 那只有佛案例，他成了佛，他才知道菩萨要经过十地都干什么哈。在如佛所说、佛所安立的十地里头，这些菩萨怎么修行的？摄一切经，皆现前中。他首先是把一切经啊，皆现前，不是一个一个的现前，一切经、一切经义，顿现眼前。说，哎，初地菩萨他怎么他就可以把所有的经义都这个一下顿现眼前呀？首先第一个他是现量智，就好像我们说的，我们睁开眼睛，哎，你一睁开眼睛，面前的一切颜色顿现眼前，没有说这儿先出一个，那儿后出一个，没有那个。菩萨呢，他当看到真实之后啊，他为什么一切经会现前呢？一切佛心，一切菩萨心，都在他面前，没有这个假象来阻挡他，所以他一看佛心、菩萨心里头那个一切经义啊，自然现前，顿现眼前，他是现量，所以他能一切经义皆现眼前。说这个，我听这个妙老讲这一段啊，他说这个很不可思议。他说，因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呐，马马虎虎，他说可以说这个就是心经能现前哈，我们能背过，哎，实际上这个现前啊，不是背过，实际上是什么呀？就是现量的在你面前呐，心经就一下顿现，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你就好像观佛像、观莲花一样。你把一个心经，你挂在你面前，你就这样来观观观，到你那个观得很熟练的时候，你闭上眼睛，那个心经就是在前面。哎，就跟我不是说过那个玄奘的师爷护法，他那个不是跟外道辩论，那个外道是个老头，他是个20岁小伙子，瞧不起他，哎，就说你把我论文背一遍，我就算输。哎，他就给他说，我给你倒背一遍。他为什么能倒背？他就是那个，他那个经是现前的，他就照着那个，哎，读就行了，所以这个像那个初地菩萨的这个一切经现前呀、啊，是现量现前，不是那个背。还那个妙老说的呢，还是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背，也算是可以现前，哎。然后他说看高僧传呢，有很多大德呢，也不太多啊。就是能背过很长的经，他说《华严经》《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将近30卷，《华严经》是60卷、80卷的，哎，他说有一些大德就能背过，哎，这是背。他说这个呢，就对比出来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不可思议、不容易，实际上就是什么呢？限量制跟比量制的差别。你比量制，你就得背。有的人说，那我就等着出地去限。就完了，现在就不背了。你现在没有这个熏习，你证不了出地，哎，你就出不了这一切经现前。所以呢，这是一个因果关系。你凭什么现前呢？啊，你那个种子从哪来啊？所以还得现在一点一点的来这个积累。所以这个没有那个因果平等啊，没有那个说我怎么就跟世间人经常想叫一本万利，没有那个事儿，哎。初地菩萨呢，他就是达到了这样，就是他因为直接看到佛心、菩萨心，所以呢，佛的那个经义啊，一切经，一切经义，实际上是指的一切经义，顿现眼前。他就看着这一切经呢，由缘总法，什么叫缘总法？就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说，色即是空，受想行识即是空，哎，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他已经不是这样修了，因为这个他已经基本道理搞得很熟练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呀？缘总法，就是五蕴皆空，哎，五蕴就是总法，五蕴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全概括了，没有新鲜东西。说那十八界呢？十八界是另一个角度的划分，划再细一点。实际上东西还是什么呀？还是五蕴那帮东西。你在什么十二处、什么十二缘起，都是这个这一堆。哎，所以缘总法就是缘这个五蕴皆空，哎，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 这叫圆总法，就是他已经越过那个就是详细的道理的阶段了。圆总法出世后得止观之故，这有两个字，出世智是指的空凡夫法的那个智，也就是根本不分别智，根本智，根本智是什么呢？是我们说了，根本智是一个哲权的假安例，就是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照见五蕴皆空了，就说你得到根本智了，你证空性了。哎，它是一个哲权，实际上它是那个五蕴不生起了，我们安立一个智。这个时候应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是没有智，也没有得。哎，就是那个心经说的"无智亦无德故"，你那个得涅槃，哎，证悟上根的境界。实际上这个时候是没智，就是能所双亡的，哎，五蕴也没有了，原五蕴的那个智也没有了，哎，所以说这个根本智呢，是一个假安立的哲权的，这叫出世智，就是出世间了，离开世间了。把世间空掉了，后得智是真正的佛菩萨智，就是你在空掉五蕴之后，没有假象挡了，那自然真相现前。哎，真相什么？三界唯有心。你再看到三界唯有心的这个智慧，就叫后得智，就是你空掉五蕴叫根本智，空掉五蕴之后。它叫后得智，哎，你不空掉假象，实际上真相就在我面前，众生心就在面前，你为什么看不到啊？就是这个五蕴给挡住了嘛，假象挡住了，所以呢，你在根本智空掉五蕴之后，马上后得智就可以看到三界唯有心。这两种智呢，都是修止观得来的，所以叫止观智，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定力。这个要有正确的见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得这两种智。说初地菩萨，实际上现在就是十地菩萨。十地菩萨啊，他们怎么修行？他们就是修行的时候，就是一切经义顿现眼前，然后他们用这两种智，一个根本智，一个后得智，干什么呢？精于无量。百千俱止，那于多劫，硕修习故。玄奘法师译的这个，你就四个字四个字的来读，就是他们就看着这个经义，然后来修什么呢？修经过无量百千俱止，俱止是相当于我们汉文里头的千万，就是1000万，那与多是千亿。1000亿，这儿呢，实际上它这个关系就是相乘关系，就是说很多很多。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多少啊，就是两大阿僧祇劫，两大阿僧祇劫。嗯，把那个一后边51个0改成二后边51个0就行了。经过这么硕修习，硕硕修习，就是反复修习。说为什么要反复修习啊？就这么一点正见，因为你原来熏的那个邪见种子啊，它是反复熏习的。哎，你说五蕴皆空，哎，这儿五蕴进去空了，就是换了一批种子。原来说五蕴有，你现在换成五蕴空了。那旁边呢，还是什么呀？还是知道五蕴有，前后左右都是知道五蕴有，所以你呢，这个正见得反复熏习。你熏习一点儿，就把原来的那个邪见种子就换一点儿，这样一点一点的换，这叫转染成净，或者我们前边说的那两个字叫转依，就转变你的所依，转变你的记忆。啊，这后边马上就是说，你这样硕修习故呢，而得转依，你这样就把你的所知依，把你的阿赖耶识。给转染成净了，转变了，哎，越来越清净。 注意啊，出地菩萨摄一切精义皆顿现眼前，这个熏习力量多大，而且是限量制。你看这样的限量制，这样的修习的效率，它要经过2大阿僧祇劫的熏习，可见我们的阿赖耶识力的种子主要。大部分是什么呀？是在实地对峙的。我们在那个第一大阿僧祇劫转变的那一点儿哈，实际上就是一个表面的那个现行的那一部分，给这个控制住了。他转移最后达到什么境界呢？未欲正得，他想正道啊，三种佛身精勤修行。实地菩萨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用限量制把一切经现在眼前，然后呢，用这个出世后得两种制。说这个时候为什么已经出世了？为什么还要用出世制？因为它种子里头还有那些这个凡夫时期熏习的颠倒执着。哎，种子里头他一看五蕴有，18界有，那他用什么对峙啊？还是用那个出世制对峙，就是那个折旋的。就说五蕴空，18界空，后得智，看到三界唯有心，那是唯识才讲的。所以这个很多那个就是凡夫的邪见，还是要用那个根本智来对峙的，哎，要用折旋对峙。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用原总法的两种智，经过2大阿僧祇劫的修习，慢慢的把他的记忆。全部转成了正见，把邪见给换光了，就是转忍成净了。这个时候他就证得了三种佛身。三种佛身是哪三种呢？第一个就是法身。法身说这个初地菩萨一开始就是证到法身了，是证一分法身，二地证二分，就是那个转忍成净的程度。到最后圆满法身。那就是什么呀？全部是清净种子的时候，那就是圆满法身。所以法身也有狭义、广义两个解释。狭义的解释说法身呢，就跟那个折权的真如一样，哎，折权的空性一样。什么是法身？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哎，这就是法身，这是折权。实际上法身的内容是什么呀？是全部正见的清净种子的熏习，组成你的法身，以法为身嘛，什么法？佛法。佛法是什么？就是佛经讲的这些道理。哎，你就今天我今天读经，明天读经，你熏习的这个道理，那个社论前边不是讲了吗？这就是你的法身种子。哎，你现在就在。积累你的法身种子，到最后成佛，全部转成清净的时候，你的就圆满了法身。这是第一个法身，这是圆满自己。第二个是什么呢？报身，就是佛呢，不光自己圆满了，他还要度众生。首先一部分是度什么呢？度十地的菩萨，1到10地的菩萨。他给1到10地的菩萨怎么度呢？他是在真实境界里头来度，哎，这些菩萨也是还是要有问题啊，也是要继续修行啊，哎，也是要请教佛呀，但是他们都是在真实境界里头，这个时候呢，佛给他们显现的是圆满报身，哎，圆满报身，这个我们凡夫，因为我们不知道真实境界。所以现在给我们讲圆满报身，实际上跟那个圆满化身也差不多。你看，我看那个法源寺里头塑着一个法身佛，毗卢遮那不是法身佛吗？他还是那个不是在80众好是吧？这个32相，因为我们没法想象真实境界。但是呢，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佛菩萨在真实境界那一定是非常殊胜，哎，他是用报身。圆满报身给这个实地菩萨说法，第三种身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给我们梦中的凡夫，给我们众生显什么呢？千百亿化身。 这个化身就我们这就有实际经验了，太复杂了。从这个2500年前的80岁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化身，这是算一个比较完整的一生化现，一直到这个就是空中给你化现一个影像，在你修行的时候给你一个加持，给你一个声音，给你一个什么感觉，这都算佛的化身。包括这个就是像给那个指路的，像玄奘在路上，碰到什么困难了，给他帮忙的，观音呐，什么，这都是这个就是化身。就是实地菩萨，精进的修行佛法，最后就是为了证得这三种佛身，法身、报身、化身，这个既自己圆满，又能够度一切众生，精进修行，这就是实地菩萨干什么？还是学经，实地菩萨还是闻思修，闻这个经义，思维，你还是如理作义，对吧？你经按照经义来如理作义，因为你虽然出地了，但是你那个如理作义还差得远呢，你还跟那个佛的那个如理，你还差得远，所以还是要按照经义来如理作义，最后也要修行啊。好，这是实地菩萨修什么，跟我们修的内容一样，还是在那学般若经，学唯识经，还是学唯识无义。下边一段比较少见啊，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大小乘的区别啊，这个很糊涂。我们来看佛告诉我们这个大小乘有什么区别。声闻现观、菩萨现观有何差别？现在他讲的是声闻的现正道的境界，跟现在菩萨现量关键的境界有何差别？就是他们现正的这个果有什么差别？为菩萨现观与声闻异，说菩萨的现正的这个真实境界啊，跟声闻是不一样的，有11种差别应知。就是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呢，就是里头有11种差别，我们来看一下大小乘有什么不同。第一个，有所缘差别，就是所缘不一样。所缘就是我们思想想的那个对象，就是想什么不一样。哪不一样呢？以大乘法为所缘故。这就是菩萨现观呢，跟那个小乘不一样。菩萨是以大乘法为所缘，那小乘就是小乘法为所缘。这没说内容，我们这个讲学了30判教，我们就很清楚。大乘法、小乘法的这个所缘有什么不同啊？小乘法是面对五蕴呐，他说五蕴是有的，但是五蕴里头呢，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你不要为这个不存在的我去贪嗔痴，实际上就是一个物质跟精神结合的这么一个身体，外边也是，身体外边是这么两种现象，一个流变，就是你业报嘛，就是哗哗哗，精神也这个叫无常，物质也无常，都是在那变，里头没有我，不要为我贪嗔痴。小乘是五蕴不空，广空里头一个人我，这是小乘圆的法。等于说五蕴不空，这个不用熏习，因为什么呀？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就老说五蕴有，五蕴有，这个不用熏习。所以呢，小乘等于什么呀？它圆的就是说没有人我，不要为我贪嗔痴，就熏习这一个正见。大乘熏习什么呀？不但没有人我，而且没有法我，就是没有五蕴。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全是梦幻泡影，根本就不存在。大乘法跟它的比例没法比，它基本法都不空，它空的那个呀，注意啊，小乘空的那个人我呀看不见， 它不是说像五蕴一样，我看见我就空的，这个就难了，是吧？你看现在我们人难就难在这儿，他老说我瞪眼看着，怎么能说没有呢？小乘法空的那个灵魂呢，没有，看不见，那个东西就不存在，不像那个五蕴是虽然没有，但是呢，它就好像梦一样，梦里的没有，但是它能让你感觉好像是有，有欺骗作用。那个灵魂连欺骗都没有，就是你找不到那灵魂，只是水平低的人呢有一些误解，比如说他看到中阴身了，看到这个异生身了，他以为是灵魂，但是阿罗汉呢，他修行人，他修到一定程度，这个不会迷惑他，因为他一看那个东西也是无常嘛，也是你中阴身你要投胎嘛，你那个异生身也是在变化，而且那种东西一般的存在时间都很短，所以他也知道那是一个不是一个这个不死不变的东西。所以呢，小乘这个法跟大乘法呀，那广大来说没法比。大乘菩萨是以大乘法为所缘，空一切。所以呢，第一个所缘不同。也就是说，小乘证最后证的什么果呀？说没有人我，证的这个果。而且他比较容易，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人我。大乘法证的什么果呀？是五蕴皆空。这个不容易，因为呢，实际没有，但是呢，我们生幻象、生假象，以为是有。这是第一个啊，不同。第二个，由资持差别，以大福智二种资粮为资持故。资持，我们就理解成拿着资粮，就是说他积攒的那个叫什么呢，就是盘缠，盘缠不同。这个小乘呢准备的，就因为他证的那个果小嘛，就空一个人我，所以他的这个准备的这个就是盘缠也不用多。大乘就不行了，大乘要这个空整个五蕴，费的劲儿大，这个大福智二种资粮。说这个什么叫福资粮，什么叫智慧资粮，我们就用六度说，六度前三度都是修福德，就是布施、持戒、不侵害别人，忍辱，别人侵害你，你还这个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些呢是积累福德。然后这个精进跟禅定呢，它是形式，没有自己的内容。你要是用这个精进呢去修福德，这个精进就是集福德资粮，你不施精进。你如果用这个精进去修智慧，它就是集智慧资粮。你这个禅定呢，你要是修福德，说什么是修福德禅定啊？你比如说你要是不修观，就光修止，那就是福德，因为你可以修出神通来，你可以那就是福德大了。你修观，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叫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个呢是供外道的，外道也修。像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呢，你如果修这个定，四无量心这个定，这就是修福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执着一切是真实的，它慈，我要与乐哈，他认为我也是真实，众生也是真实，我与乐也是真实。悲，拔众生苦，我帮他忙都是真实。慈悲喜舍全是在邪见基础上的，就是全是在真以为五蕴是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这个呢，你修的是福德。你与乐拔苦，那以后大家给你那个回报，这是福德。你这个禅定要是修正见，修五蕴皆空的正见，修四学四观，那就是什么呀？智慧资粮。所以这个叫精进跟禅定这两个呢是工具，是形式，没有本身内容。你要是这个禅定，我想啊，也可以把他们就算到福德上，他纯粹修禅定也是福德，纯粹精进，你比如说这个人吧，特别这个勤奋哈，那也算一种福德，他肯定的收获也大。 哎，但是这两个呢，也可以这个用在智慧上，这是前五个，最后一个就是智慧资粮，般若是智慧资粮，般若正见，哎，般若空见，这是智慧资粮，就是你要得到正见，反复的熏习正见，如理作意，这叫智慧资粮。大乘，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它圆的法跟小乘差得多，哎，一个是无限广大，凡夫所知一切法全圆，一个是指圆里头的一法，哎，人我，这样的话呢，它那个准备资料它也不同，你比如说，我们大乘吧，就是讲这个就是度众生，六度，啊，要这个就是永远度众生，你像那个。小乘呢，实际上就是自己修行。因为什么呢？首先啊，你要修小乘，第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呀？要远离世间，你要出家，你要脱离世间，哎，然后自己修，修完了之后呢，证了涅槃呢，最后要这个入灭，要入涅槃。一入涅槃呢，就没这个人了。那 就三界找不着他了。你要按小乘，就是说没有后有了，就没他了。所以他这个就是叫什么呢？这个资粮啊，这个不需要多少，哎，他就不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嘛。好，第三个有通达差别。注意，什么叫通达？通达就是达到了，实际上就是实证。达到了，就是我到了那个地方了，就是实证，通达。以能通达补他伽罗法无我故，补他伽罗后边可以画一个顿号，就是大他这说的都是大乘的内容，说大乘啊，他达到的那个果不一样，大乘是能通达，达到什么地方呢？他能达到人无我，补他伽罗是人，法无我，他两个都能证。就是人也无我，法也无我，人法皆空，五蕴皆空，全部凡夫所知一切法，全部都空掉。这是大乘法，通达。小乘法只通达什么呀？人无我，不通达法无我。证了阿罗汉之后，还是在梦里，哎，这个整天什么修行还是这个样子，只是什么呢？他自己的心不起烦恼，哎，你可以骂他，你可以打他，你可以侮辱他，哎，他的心不动，八风吹不动，只是他的心不动，心没有烦恼，但是这个万法呢，对于他来说还是真实存在的，所以通达就是这个实证的果不一样。第四个，由涅槃差别故。摄受无住大涅槃故，他最后那个涅槃不一样。先说小乘涅槃，小乘的涅槃是什么呢？两个，一个叫有余一涅槃，一个叫无余一涅槃。什么叫有余一涅槃呢？就是他证阿罗汉为涅槃，就是达到他的最高果了。他证了阿罗汉之后，还没有这个。入无余涅槃之前，就是大家还能看到他的身体，这个阶段叫有余一涅槃，余就是剩下的，一就是这个身体，他还有一个剩下的身体，但是呢，他心已经进涅槃中境界了。什么叫涅槃？我们前边说过，灭苦，就是你是证了涅槃了，就是你心里头没有苦了。所以他就是还有身体，但是他的心呢，没有烦恼了，这叫有余涅槃。到他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他要入涅槃了。你看那个佛说，我3个月之后要入涅槃，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赶紧问。这个时候呢，就有一批这个阿罗汉呀，他受不了看着佛涅槃，他就在佛之前先入涅槃，他有这个神通啊，他就是。跃入空中，哎，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四大分解，把身体就化成四大，就没有了。那叫入无余涅槃， 就是没有一个剩下的身体的涅槃。佛对小乘方便说的就是说什么呢，你入无余涅槃呢、啊、就永无后有，就彻底这个完成任务了，就解脱了。哎，这是小乘的涅槃，没他了，实际上找不着他了。实际上佛菩萨还能看到他，就是三阶僻静处，哎，比如说五净居天呐、啊、什么，他在那实际上是入常定。你看小乘涅槃是这样涅槃，大乘呢是无住大涅槃。什么叫无住涅槃？就是不住到涅槃里头，不像小乘那个我到涅槃里头去了，找不着他了。大乘是什么呀？我就在生死里头，我就在生死里头，我就是涅槃。这就是本事大。为什么呀？他假象没有了，不受迷惑了。他佛菩萨再来这个轮回里头啊，不是佛菩萨来轮回里头，是他的神通化现，哎，是他用神通化身到我们梦里头，那是一个假象，在他的眼前没有假象了，他不受迷惑了，所以他入到你的梦里头，他绝对不会把你的梦当真。你要小乘他不空法我，他就存在这问题。他认为法是真实的，哎，所以呢他就法对他就有这个影响啊，有障碍啊，有诱惑啊，他就得那个持戒修行，得维护自己的果。哎，你大乘菩萨根本就他就没梦了，他看着别人的梦，然后他化现一个影像入你的梦给你说法，所以他入生死根本就那个不会，就是不会退，不会迷惑，不会这个受影响，哎，反而呢越来功德越大。所以菩萨是什么呀？不住涅槃。哎，我初地菩萨这个要参加佛的那个报身法会继续修行，然后对众生呢我还入你的梦去这个给你讲佛法的道理，不住涅槃。这种涅槃啊就叫高级涅槃，比较难入。就好像那个说这个人打坐只能跑到山洞里头，四周没有动静，哎，在那儿能够静下来。那个人打坐呢，他就在那个闹市区，他就坐在那儿，他就能那个能入定，那才叫真功夫。哎，大乘就是这个，就是我就在生死里头，我心一点污染都没有。这是大乘的无住涅槃。五由地差别，依于实地而出离故。大乘呢跟那个小乘的地不一样，小乘是什么地啊？小乘是四果，从初果到阿罗汉一共是四果。哎，而且大家都知道那些基本是这个证了预流之后呢，如果你这一生就证到入流了，你还有七生啊，就可以证阿罗汉。如果证到二果，证到三果，很小果，很简单。哎，初果到这个极果是七生时间。我们大乘的这个初地菩萨到佛的那个地是两大阿僧祇劫。你看那个他那个大小差，所以他那个地呀，简单的很。他那点这个佛给他加安慰的那点果。很简单，大乘就不一样了。大乘要十地是一到七地一大阿僧祇劫，八到十地是一大阿僧祇劫，一共要两大阿僧祇劫才能够圆满佛果。地不一样，因为他修行的内容多呀，他要空一切法，他要把一切种子全部转成正见，全部转成清净的，任务大。小乘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他实际上是一个看法的转变，因为他没有实，不是说我现见一个灵魂，我现在把这个灵魂空掉，他不是那样。哎，他本来就没见，他就去一个错误的分别。哎，他那个要比大乘要轻松的多。六七，哎，六七放一块儿， 都叫什么呢？清净差别。这个清净差别六七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两个。第六个清净差别是什么差别呢？是断烦恼习。就是大乘菩萨呀，他能断烦恼的习气。习气是种子的一名，就是说菩萨在实地里干什么呀？就是断烦恼的习气，到最后成佛的时候，那就是从种子到现行，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彻底清净了，所以它叫清净。小乘是什么呢？断了烦恼了，没断习气。哎，这个在小乘里头他也承认，而且有很多实际例子，那个像那个谁舍利弗是这个嗔心比较重，比较倔吧，就是，有一个是这个顶礼先给这个比丘尼顶，是什么？反正就是他有自己的一些习气，他是什么呢？心里不生烦恼，他断了烦恼了，就是现烦恼的现行断了，他心里不生烦恼，但是由于他多生多劫养成的习气啊，他那个行为。就是还好像是烦恼，习气，这个话是这个经上有这个话，就是行为像烦恼，但他心里实际上不烦恼。他说为什么他这个行为还好像有烦恼呢？就是因为他习气没断，这个阿罗汉习气没断，所以呢，大乘就不一样了，大乘是现行也断，习气也断，这个。阿罗汉是习气没断，这是一个清净的程度不同。他等于小乘是现行清净了，习气没清净，种子没清净。第二个清净是什么呢？净佛土故。小乘啊，没有佛土，他当然他也不发愿成佛，他是发愿成阿罗汉。阿罗汉没有自己的净土。阿罗汉最后证涅槃就是什么呀？就对世间人来说就没了，就没有后有，没有了，他就是断掉了，他那真的是断掉了。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了，大乘菩萨是什么呢？他这么样费的劲儿大，连种子也转了，熏了这么多佛法，他就成就了自己的佛土，就好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没有啊？没有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这个叫五浊恶世有没有啊？没有。那我们为什么感觉有呢？就是因为你种子熏习了很多说有世界的种子，结果你这个熏习的太多了，它就会升起一个有这个世界的梦。实际上没有这个世界，但是呢，你会感觉你有一个世界。当然我们这个是假象。那在这个实地菩萨呢，他那么转种子清净修行修行清净，最后达到成佛完全清净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这个清净的佛土报，就是有正报还有依报，是吧？他有这个圆满报身，他还有这个他的佛土。就好像我们最有名最知道的就是阿弥陀佛，他就成就一个极乐世界，清净佛土，完全是由他的愿力跟他的修行，还有这个其他念佛的众生的愿力跟他共同，成就他有一个清净佛土。说释迦牟尼的清净佛土在哪儿？就在这儿。这是在经里头，佛就曾经给这个众生叫那个足指一按地哈，我们五浊恶世就是清净佛土，因为在他看来就是清净佛土，没有一点烦恼，全是清净，这就是他的清净佛土。你像我们刚才说，初地菩萨生如来家，生到哪儿了？不是离开这儿了，就是他见了佛的那个清净佛土。一看见到佛了，佛在开会他也能去了，就是见到佛的清净佛土。就跟那个咱们这个里头也有那一段哈，就是描写佛土的那个多少功德，那种就是那个讲那个佛的，反正解深密经一开始有那一段， 很多经都一开始都是那一段，就描写佛什么大宫殿是
死
这，
了的。
哎，什么以为这个路，什么智慧为路，什么哎，那就是佛土。你成就了佛的这个圆满功德之后，他自然有一个清净的佛土。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在这个清净佛土里头呢，继续度这个十地菩萨，度众生。哎，你看清净也是不同。哎，阿罗汉是只清净了现行，没清净种子；大乘菩萨连种子也清净了。阿罗汉是没有自己的，那个正报、依报都没有了。然后呢，大乘菩萨呢，不但有这个佛的三身，而且呢，有清净佛土，还有依报。第八个，由于自他得平等心差别，成熟有情，加行无休息故。就是大乘菩萨呢，得了自他平等心。前头我们讲了，什么叫自他平等心呢？他一看所有众生全是一个阿赖耶识，全是平等的，哎，心里想的想法也都一样，没什么新鲜事儿，哎，都想着这个叫我离开困苦，我这个得到极乐，得到欢乐，都是在这样追求，所以众生心没有差别，菩萨心也没有差别，佛心也没有差别。他都得到了，所以呢，自他平等，哎，他这儿自他平等呢，就是这个菩萨跟所有的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都是一颗心，都是平等的，哎，互相就是一个你帮我，我帮你来共同学习，共同成佛这么一个修行，所以他呢，成熟有情，加行无休息故，就是。他就是在这个三界唯有心的状况下呢，去平等的度众生。什么叫平等？平等度众生啊，就是哪个众生的哪个方面的因缘成熟了，他就去帮助他。哎，比如说这个众生积累的这个程度可以再进一步了，他就去化现一下，帮助他完成这个进步。就好像那个佛最后要成佛了，那个波旬。哎，波旬大菩萨就要去给佛化现那些这个就是最可怕、诱惑力最大的那些哎情景，来让释迦牟尼佛克服这种这个困难，越过这个障碍，最后达到心的圆满。所以那个菩萨这个在那个一看三界唯有心，大家心心都是平等的，就是那个。很自然的，就是说，谁需要什么帮助，我就自然就去帮助他就行了。哎，所以不要发愁说佛菩萨帮不帮我，或者是说有人可能还感觉佛菩萨有那么多钱吗？有那么多那个什么吗？他根本就用不着那些，他就是心一动，哎，想化现什么化，那些都是梦，都是这个，就是种子里头那些影像都有。哎，所以就是看你自己准备的如何。再对比小乘，说小乘不是自他平等吗？绝对不是平等。你看，从他一开始，我们说从他一开始修行，就是要远离世间，哎，要出家，要持戒，到修行成功了，最后呢，他要入涅槃。他入涅槃，他父母呢，兄弟姐妹呢，这么多众生呢，还在那受苦，他管不了。他没这个能力，也不是说他没这个慈悲心，他没那个能力，因为他在这个他修行的就是那个果，必须得入涅槃，所以他那个自他是不平等。你看他入涅槃不管别人了，那别人对你多少帮助啊？是不是啊？不报答了，也不报父母，也不报佛恩了，走了。哎，所以这个小乘啊，就是个方便说，哎，不可能有这种。你从最基本道理说，一个人不可能折腾折腾，突然这个人就没有了，那不因果就断了吗？是吧？前头等于你造了多少因，到最后就没有果了，那哪说得通啊？是不是啊？所以他一定是个方便说。哎，你看， 佛菩萨多自在，哎，看着真实情况，来度，该度谁度谁，九，由生差别，生如来家故，就是生的地方不一样。大乘菩萨呢，我们讲过生如来家，哎，见了佛了，生到如来家了。为什么说他是生如来家，不说小乘是生如来家呢？就是因为大乘菩萨一生到如来家一见佛，经过十地修行，他就能成佛。他成了佛之后，他就可以到一个没有佛的世界，八相成佛，建立佛法，然后度众生。然后他度的众生再成佛，那些佛又去其他，就是他还可以，就是没有结束的，永远的到各个世界。只要众生根性成熟了，众生需要，他就去该化现什么化现什么，他就永度众生，他就接了佛的班了。所以说他生如来家了，他是不是如来是真正的佛子？这叫生如来家。小乘说我也见佛了，怎么不是真正的佛子呢？就是因为佛教他入涅槃，等着他会了入涅槃了跑了，你佛家找不着他了。所以这儿有一个很根本的道理，大家记住。一般现在人们有一个什么误解呢？说小乘最可靠，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佛给小乘说的法什么，就是那都是真实记录下来的哈。说大乘啊，那都是传下来的，那不可靠。是这个什么大乘非佛上人。你用这个最基本道理想一下，小乘修好了，修成了，都入涅槃了，走了，没有了。他怎么修行，得有一个佛给他说法吧？这个佛是从哪来的？一定不是修小乘的人，因为修小乘的人修的是阿罗汉，他不是成的佛。而且他是修成阿罗汉，他要入涅槃走了，哎，不来了。那这个佛从哪来啊？他必须是一个发心成佛的人，修成的佛才能来。谁发心成佛呀？大乘。发心成佛的人叫大乘，所以必须有大乘，你小乘才能听到佛法。如果都像你小乘，一证阿罗汉都入涅槃都走了，没有了，世界上就没有佛法了，是吧？如果大家都修小乘，这世界上佛法就断了，佛就没人接班了，就，所以一定是有大乘，而且呢，你小乘是大乘的，沾点大乘的光，大乘成了佛，哎，你到那儿听个方便说法，让你先教点这个。就是幼儿园的小打小闹的东西，让你，因为你发不了大心嘛。一开始呢，先让那个给你说个小乘法，方便说法过渡过渡。所以你把这个道理一想清，很明白。你没有大乘，你根本就没有人称佛，没有佛，你哪来的小乘啊？所以不可能大乘非佛说的，一定是大乘是根本。所以，像那个现在有一些人把小乘叫做根本乘，是绝对错误的。小乘怎么能称根本？小乘从哪来啊？没有佛，他哪来的小乘啊？大乘才是根本。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跟那个小乘辩论，我当时我就那个说了那么个意思，我就说，就是你小乘是佛的佛子哈，就是佛是小乘的父亲，大乘是佛的父亲，般若是佛母嘛，大乘法是佛的父亲，所以我说大乘是你小乘的爷爷。后来一个法师读那个什么经的时候，就说这就是佛说的，他就是这么个关系嘛。没有菩萨，你出不了佛；没有佛，你出不了小乘。他就是这么关系。所以菩萨是非常伟大的啊。第十个是由受生差别。常于诸佛大集会中摄受生故，那个生差别是指的这个，就是初地菩萨一生生到如来家了，成了真佛子了。这个受生差别是指的这个十地里头啊，这个菩萨也受生， 当然他这个瘦身不是我们那个假的这个瘦身哈，他是什么呢？常于诸佛大集会中摄受身故，就是诸佛实地菩萨他不是广在他那个本师这儿，哎，他这个本师是最近的一生的佛，实际上他逢是过无量诸佛，所以他经常要升到这个诸佛大集会中，就是药师佛开法会了，他呢升到那儿，怎么升啊？化生，莲花化生，他一开会，大莲花坐着就去了，哎，初地菩萨一直到实地菩萨，哎，阿弥陀佛大法会，他也莲花化生，所以常于诸佛大集会中摄受身故，他生在诸佛的大集会当中。你那个小圣呢，生哪儿啊？无生了，他是真是叫证了无生法忍了，不生了，没了，哎。第十一个有果差别，就是最后的果的差别。大乘是什么呢？实力无畏，不共佛法，无量功德，果成满故。就是你成佛之后啊，佛的功德有这个实力，佛有十种力，大概就是什么呀？自身圆满，然后度众生圆满，就是说你该度的他都能度，哎，你谁只要因缘一成熟，该度他都能度，而且度的非常准确，讲什么都是圆满的，从来不犯错误，哎，无畏，就是成佛之后啊，大无畏。什么叫无畏呢？就是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哎，不管是什么外道什么，他有什么畏的啊？你根本不存在那个说辩论，你那个辩论，他全部真理都知道。哎，你看那个是谁呀？是用那个大象，让大象喝酒，让想用醉象去冲那个把佛汤死。结果佛迎面过来了，那个阿难吓得赶紧躲在那个佛身后边啊。那个像小乘的，就是他认为面前是真的，哎，佛就一伸手，那像就跪在那儿。他佛没有任何那个叫恶业恶报了哈，他怕什么呀？他什么都不怕，哎，大无畏。就是这些具体内容，你可以查佛学词典，看就是。实际上就是自度度他都达到圆满那个非常殊胜的那种境界，不共佛法。什么叫不共佛法？就是只有佛才有这个法，跟其他的没有跟他这个共同拥有的，哎，不共佛法，无量功德，果成满果。哎，为什么说无量？佛的那个功德它不光是圆满，而且他永度众生没有休息，所以他是无量功德。好，这样的话呢，就是由佛给我们在阿毗达摩大乘经摄大乘品里头给我们把菩萨跟声闻的现观差别一共有十一种捋了一下，这样我们就对大乘小乘的差别啊，就要这个具体的多清楚的多了，你就不会在这个像现在流行的很多糊涂观念，什么小乘阿罗汉跟八地菩萨一样。如果他真跟八地菩萨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去修八地菩萨呢？我们就修那几生去成阿罗汉不就完了？哎，所以你一看佛说的这十一种差别，那差别大了，根本从所缘什么各方面的都不一样，哎，根本不能比的。啊，再加上我说大家注意的那个道理，就是没有菩萨发菩提心、发成佛的心，就不可能有人成佛。就是说，你连我成佛目标都不树，就成了佛不可能的。没有菩萨就没有佛，没有佛就没有小乘。你小乘是个尾巴，哎，所以把小乘当成什么根本乘，什么叫？你说原始佛教还这个比较准确，为什么呀？因为佛刚一这个成佛的时候，大量的是什么呀？是那个声闻，就是离了佛他就不知道怎么修行，哎，声闻嘛，必须是闻到佛法声，他才能够这个修行的，都去了。所以呢，他就是比较早， 哎，他也符合那个一般规律，就是说，先要上幼儿园啊，我们现在就把它当成小学，说小城呢就是小学，哎，小学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有回向向大的了，然后龙树菩萨出来呢，二十说法弘扬中观，哎，般若经，叫中学，然后呢，中学五蕴皆空，相信了之后呢，你又提出新的问题，那五蕴皆空有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三世说法，无着菩萨有应是。你看这个菩萨就是这样，你众生需要的时候，哎，他就来了。所以你不要说这个没有善知识、没老师什么，是你自己没准备好。哎，你准备好了，佛菩萨天天干什么？天天就盯着你了，是不是啊？哎，想给你提高一步，你不信，你不这个努力，那没办法。好，我们休息一会儿，下边再讲那几个颂。